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制裁奏效，俄测试末日武器失败。普京撤军冲击大国师，反面呼吁推翻他。广州多地造反，民众怒敲就是要造反。校园封控之下，深夜爬行亦都唔得，大学生遭虐谈。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资深官员披露，最近几个星期俄罗斯曾经试图进行海神号水下核动力无人机的测试，不过最终失败。对此外界认为，这样显示出西方国家对俄国的军事高科技产品的技术的制裁已经奏效。根据 CNN 报道指出，美国匿名资深官员表示，最近美国政府在几个星期已经观察到俄罗斯曾经试图展开有末日鱼雷称号的海神号水下核动力无人机的测试。然而美方发现俄国的潜艇别尔哥罗德号载着海神号试图进行测试，不过最后就没有任何行动的情况之下离开了北极海测试区返回。对此美方认为俄罗斯号可能已经遇上了技术方面的问题，因此才没有顺利进行测试，或者可能很快就会再进行。不过北极海的测试区已经开始结冰，将会限制它的行动。消息人士对 CNN 表示，这样可以被视为俄罗斯近期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这样亦都显示出俄国的军事工业正在面临了困难。西方国家对俄国高科技军事用品的制裁已经奏效。此外，在11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军已经全数从克尔松州的首府克尔松市撤离，部队已经重新部署在第涅伯河东岸，针对俄军自乌克兰南部城市克尔松的大撤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这样已经表明了俄军面临真正的问题，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保持谨慎，他警告乌克兰的部队前方仍然有战斗。另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表示，由初步的迹象表明俄罗斯实际是已经从克尔松撤军，不过他警告说这样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成。根据米利估计，俄罗斯在第涅伯河以北驻扎了2万到3万名士兵，他认为一两日时间不够用，他们还需要几日甚至到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将这些部队撤到去第涅伯河以南。近日俄军从克尔松撤军，放弃了这个自从今年2月展开入侵以来唯一占领的乌克兰州级首府。然而因为俄军在克尔松遭到挫败，俄国总统普京的御用国师杜金就罕见地发声，呼吁推翻普京政权。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外界热议。根据中央社在12号引述消息报道，俄罗斯宣布自克尔松市完全撤离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表示，该地区首府已经由乌方控制。乌克兰国防部亦都在社群媒体指出，克尔松重回到乌克兰的控制，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进入这座城市。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下令入侵乌克兰之后，克尔松是俄军首个攻占的乌克兰都市枢纽。虽然俄方表示已经让3万名士兵撤离第涅伯河西岸，没有留下任何军事装备或者是武器，所有的俄军渡河到东岸，没有截选一兵一卒，但是乌方形容俄军撤离状况混乱，还有人在试图逃跑的时候溺毙。据悉这次撤军堪称是俄方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三次重大撤退行动，亦都是面对乌军强势反攻夺回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的时候，首度弃守这么大的占领区城市。然而根据英国媒体消息说，俄罗斯争议政治理论家杜金被认为是普京的御用国师，素有普京大佬之名。近日在俄军在乌克兰克尔松挫败之后，杜金就出人意表地罕见主张推翻普京政权，甚至都暗示应该将普京处死。根据英国镜报说，杜金是极右派民族主义者，是赞成俄军进攻乌克兰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主张将俄国领土扩张到克里米亚半岛 和乌克兰全境兼并波罗的海三国。到今仲在社群平台 Telegram 贴文说，每个真正的俄罗斯人现在都应该对乌克兰战局感到悲痛和咬牙切齿，因为俄军已经弃守克尔松，如果有人不为此难过，他们就不是俄罗斯人。此外，道金仲借住一个故事警告普京，话有一个国王因为在旱季未能够召来雨水而遭到杀害国腹。道金话，人民授予统治者绝对完整的权力，他理应拯救所有的人，如果不是，统治者就会遭受和那位国王相同的命运。近日，广东省广州市疫情燃烧，当局极端封控，民怨四起。网传广州这一轮的疫情重灾区海珠区多地的民众冲咳，居民勇敢地站出来怒喊，造反就是对的，就是要造反。11月11号有网友发布视频，地点显示是广州海珠区西滘村。视频中一名男子说，造反就是对的，就是要造反。这个疫情好地地的一个村，无缘无故就被封了，人完全没病，又能够吃又能够饮又能够上班，他无缘无故就将村一封。该男子还说，造反是对的，我支持，就是要将事情搞大。广州政府他亦都怕将事情搞大，上头条，上全世界全球新闻，他们逼造反 OK 就这样。在视频的另一个片段中，11月10号广州海珠区多地居民冲咳，有居民怒砸核酸点，夜光之下大量居民聚集，有居民在掟东西，现场混乱，他们愤怒地推倒隔离铁围栏冲出小区。对此，有不少的大陆网友表示敬佩支持，有湖南网友回复，真是不能够再沉默了，要生活，你没得吃没得饮，谁理你，特别是我们老百姓，我支持你。有广东抖音友说，拆了十几年抖音，见到唯一一个最勇敢的人，大家团结起来才能够战胜困难。据悉，广州疫情加剧，广州疫情重灾区是海珠区，连日来海珠区不断升级和顺延管控措施，海珠区管控小区政策数次推延，10月31号要求全区范围内居民停止非必要流动，11月5号到7号全域严控人员流动临时交通管控，11月7号官方再宣布社会面管控措施延长到11月11号，11月10号因为广州疫情形势严峻，海珠区再延长社区管控。另外，根据联合早报报道，广州市海珠区疫情指挥部决定11月11号零时到13号24点强化全域疫情防控措施，所有的市民原则上居家，每日每户可以一个人出外购物，小区等封闭管理，入口严格测温，数码和严查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除了防疫必须人员之外，其他人居家办公。各高职和技工院校封闭管理，中小学校、幼儿园暂停返校和线下教学，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托儿等机构暂停服务，养老院等重点场所和机构封闭管理，除了必要经营场所之外，其余经营性场所一律暂停，进入需要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地铁、公交、出租、网约车全停。中共严苛的动态清零政策执行了近三年，很多地方一出现疫情，首先封闭当地的大专院校。近日，养子狗、深夜爬行、发疯文学等在中共高等院校大肆盛行，即使是这样，算不得上是反抗的举动，亦都遭到校方的干预、批评，甚至到禁止。据传，中国传媒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都有学生在操场举行绕圈深夜爬行行动，参加爬行活动的学生都被要求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另外，有学生在微博透露，很多学生的子狗遭到没收，爬行群群主被喝茶，微博上有关各大高校爬协的消息亦都遭到封杀。毕业没多久的加拿大中国留学生以涵在11号对希望之星表示，三年的青春时光， 他们连三个人一起吃饭的自由都没有，那种压抑可想而知。养子狗爬行行动疯狂文学都是一种高压下的宣泄和非常消极的抵抗。以涵表示，你根本不知道自由是什么，你亦都不知道自由有什么意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中真正需要的就是自由。我觉得中共在这里用恐惧治所有的人，他要让你害怕，会让你自我审查，这样做不对，他就会给你一种逻辑，就是有一些事情，有一些话，你讲了做了，自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恐惧。有网友讽刺说，中国的大学生在八九六四之后死光了，批评当代大学生缺乏勇气反抗。加拿大中国留学生90后的 Cindy 表示，他们这一代从小到大就被灌输听话的教育。他说，比如政府不给你做的事你不会去做，政府不给你讲的说话你当然也不能够讲。他潜意识里面打从心里面就有怕做错的这样一种恐惧。我觉得抗议啊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你好似到年轻一代，政策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的对抗方式就是躺平消极抵抗。你叫我生小哥我就不生，我连婚都不结，但是你叫我站起来反抗我也都没有，都是时代的结果。以涵指出，中共利用审查制度将中国和海外的媒体和网络隔绝开来，中国人只能够看到中共想你看到的信息。即使到了海外，很多中国人对中共的恐惧依然如影随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